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11, 30 Minutes in Mandarin.
Liang Yu Sheng Jing Xue Yuan Zhi, Jiao Hui Li Shi. 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今天我们再一次蒙神的恩典，在这个时间里头学习教会的历史。当我们研究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一只手在掌握一切。虽然我们犯罪作恶，虽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天停止战争，但是神，我们的主，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仍然高高在上，掌管一切。所以当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研究在这个教会的历史背后的那个掌握一切的主，他是如何的把他的心意带进教会的历史当中。我是张道明，张就是工厂张，道就是道路的道，明呢，那是日月明。我盼望在这个课程当中跟您一块儿学习神自己的话语。假如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只管写信给我，让我在回信的时候给你有各样的回答，以至于我们在主里头一块儿长进。今天我们进入这个教会历史的第十一课，在第十课里头，我们是研究中世纪它的前期的上半部。那么什么叫做中世纪呢？原来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强的一个领袖，他的名字叫做贵沟利。但是因为他是第一位贵沟利，所以呢他们就叫他做大贵沟利。这个大贵沟利呢，当时在罗马的地方呢成为教会的领袖，就是负责教会的工作，也是呢教会的牧羊人了。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野心，而且呢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的恩赐，不单指他很会讲道，而且得到呢弟兄姊妹的欢心。另外呢，他在政治上呢也把政治跟宗教混在一块儿。那结果呢，他另外的有一个野心呢，就是用教会呢控制政治了。所以在当时的君王呢，他们也要呢看教会的脸色。那么这个大贵沟利呢，他既然在教会当中是一个领袖呢，他就逐渐逐渐权柄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被天主教称为第一位的教皇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在教会当中竟然出了一个皇帝，他就是第一任的教皇。所以在他前面的历史呢，我们就叫做古世纪，在他以后的历史呢就叫做中世纪。那么他的年代呢就是主后590年，所以呢我们就用主后590年呢做一个分野，就是590年之前的教会的历史，我们叫它做古世纪的历史。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根据这一点做分野的，590年之后我们叫它做中世纪。那么这个大贵沟利就是说在他以后的日子他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呢？大家要注意啊，因为当时呢受那个日耳曼民族的野蛮民族他们的影响，他们后来呢也加入了教会当中。但是我们知道那些野蛮民族呢，他们都是崇拜一些图像的 一些木偶的，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偶像呢也带入教会当中。于是乎啊，在当时那个教会呢就变质了，而且呢追求世界上的物质，逐渐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天主教。而在那个教会当中呢，我们也看见开始敬拜很多圣人的图像，很多圣物，连圣母玛利亚也开始在那个时候呢敬拜了。这是第一点，教会变质呢非常可怕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开始呢有一些的讲说呢，就是信仰呢就跟圣经所给我们的信仰呢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的地方。那么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这就是开始有一些异端在这个当时的教会当中呢发生，也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说天主教他们其实是一个异端的意思。举几个例子，第一，他们把炼狱也带入圣经的教训当中。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并没有看见炼狱，他说在天堂跟地狱中间有一个炼狱，那这是一个错误的神学上的一个思想，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异端。另外呢，他们也主张为死人祷告，这也是不合乎圣经的真理的。那么最要紧的一点呢，我一定要大家记住，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这里头我们不是攻击天主教，我们乃是指出天主教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其实在整个的世界当中，人类有很多的宗教，但是所有的宗教跟我们的基督教，跟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有一个基本不同的地方。这个基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现在我要告诉你，假如你有笔的话呢，请你务必要把它写下来。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原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做完了一切救恩所应该付上的代价，而且他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只要到他的面前伸出我们的手来，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立刻就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一切的得到救恩的代价，得救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了，或者是靠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好的行为可以赢取赚取那个救恩。但是其他所有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在内，他们都是因行为称义的，因人的行为称义的，这一点是基本上不同的地方。好，然后呢，上一课里头我们也讲到福音是如何的传遍了整个的欧洲，这一点我们不再重复了，也包括了在中国福音也传到了。那个时候福音传到我们中国呢，就是景教，就是景教。好，今天我们进入第十一课啊，第十一课呢，我们就讲这个中世纪它的前期啊，下半段的地方。这个中世纪它的前期呢，就是590年之后左右的那个时候，它里头还发生了一些呢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所讲的有两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欧洲的教会呢，当时教会已经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了，就分成东欧跟西欧，这两个地方的教会呢也开始分裂了啊，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的。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重点呢，就是回教啊，回教是如何兴起的。好，现在我们先看一看呢那个东西教会他们的分裂。他们的分裂大概在主后1054年那个时候分裂了。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他们的分裂呢？第一，我们看见人的作为一定是分裂的，但是神的作为呢永远都是合一的。第二，我们看见在人的工作当中，整个的教会变了它的方向，变了它的性质，变了它的内容的时候，就有很多不应该有的信仰发生，也有很多不合乎圣经的信仰。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结论说，今天我们在地上， 我们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顺服在今天我们所服侍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的基本的教导里头，我们才可以站立得稳，否则呢，我们也会变成一个异端。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在圣经里头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好，现在我们看一看，为什么欧洲后来变成一个东欧的教会，跟一个西欧的教会呢？他们分裂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呢，东欧的教会呢，他们在组织上虽然是相当的大，但是并没有像西欧那个教会呢组织那么严谨。那么东方呢，就是说东欧的教会呢，他们就顺服在政府的带领之下，在罗马的政权之下啦，在以后的政权之下。但是西方的教会呢，却有一个倾向呢，因为它的地位越来越高的缘故呢，就有一个倾向要掌握政权在他的手中，连皇帝的登基也必须呢教皇呢他准许，或者是他负责。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政教联合在一块，而教会呢越过了政府啊。这一点，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次思想，到底政治跟宗教要不要联合。我们看圣经里头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也看教会的历史里头很清楚的例子，教会跟政治不应该联合在一块。假如教会跟政治挂钩的时候呢，那必定发生许多的势力上的斗争。那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见西方的教会，他们是胜过了政府，于是乎呢，君王由他们按立。但是东方的教会呢，他们却顺服在政府之下，所以这样就构成了东方的教会，就是东欧的教会跟西欧的教会之间的分裂了。第二，再看一看西欧的教会跟东欧的教会。西欧的教会最大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罗马城的教会啊。罗马城那个领袖呢也变成了教皇，但是他觉得东欧的教会也应该在他自己的权柄之下，于是乎他就要努力的制造一些事件，制造一些文件啊，要提高自己的身份，让整个世界的教会呢都看见，就是说罗马地方的教会是最高的一个教会，罗马地方的教皇呢比东欧的领袖呢更高。于是乎他就努力的用自己的办法，用人的技巧去制造许多的文件啦，许多事件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权柄呢也抠到东欧去。但是这样一来呢，让人家发现了许多的伪造的文件之后呢，东欧的那个教会呢就开始呢对西欧的教会有不满意了。那么这个不满意呢也发现呢西欧的教会，特别是罗马城的教会呢啊，有一个倾向要越权。那么结果呢，这两个地方的教会呢就分裂了。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受当时的那个环境的影响。原来当日耳曼民族啊征服了西欧之后，东欧呢大部分的地方呢还没有受日耳曼民族他们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东欧的教会比较是纯正，他所留下来的教会的那个文件啦，教会的建筑物啦，还有教会的组织，跟当地的教会呢比较，西欧的教会是比较完整的。所以东方的教会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才是纯正的教会，西欧的教会呢已经接受了日耳曼民族的破坏，而且吸收了他们许多不同的思想，比如说拜偶像了等等。于是乎呢，东西两方呢就分裂了。好，今天我们讲这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教会的分裂。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教会 并不是完整的。虽然教会的主是我们的主耶稣，但是不要忘了，教会里头仍然有人的思想，有人的个性，有人的带领。所以假如教会不好好的完完整整的顺服在主耶稣他的带领下面，不完完整整的顺服在圣灵的完整的带领之下，他就会有人的意思跑出来。举一个例子，有一些人在一些地方里头开始了一些教会，他逐渐逐渐就觉得自己的位置，自己的那个牧羊人的身份应该比所有的人都高，甚至于比其他的教会都高。于是乎他就说，他说我就是今天在中国里头的使徒，你们都应该听我的话，因为我身上有主耶稣特别给我的使命，我是从主耶稣他的脉搏里头传下来的一个人。主耶稣对我说什么，主耶稣怎么样的使用我，主耶稣怎么样的分派我在这个地方建立他的教会。他把自己的身份提得很高。但是我所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使徒？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使徒必须见过我们的主耶稣。第二，主耶稣必须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很清楚的呼召。第三，他的工作一定表现出主耶稣呼召的证据。今天我们离开主耶稣当天已经差不多有2000年了。当然在我们这个时候再没有人好像当初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是见过主耶稣的。所以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再没有使徒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谦卑的都是主的仆人，我们是牧羊人，我们的主就是主耶稣。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在他的面前好好的牧养神的群羊。所以假如今天有人说他自己是使徒的时候，他已经越过了圣经的教训。我们看见在这些人的身上不单只没有圣灵所接的那个谦卑节制温柔爱心的那许多的果子，反而在他们的身上常常看见那个专制了，那个高超了，那个人的骄傲跟僵硬了。这许多就让我们看见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那么在中世纪的那个时候，就是说当天主教逐渐的形成之后，教会就变得越来越僵，越来越硬，而仁义的指挥越来越高超，于是乎把许多异教不应该有的思想带进教会当中，还有一些敬拜偶像等等的举动也带在教会里头，于是乎教会就变质。这样的一个教会有什么办法它不分裂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在主里头有一个基础的建造，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有根有基吧，这样我们才可以合乎主自己的心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花了一段相当长的时候谈到欧洲的教会，他们因为变质了，因为跟政府联合在一块儿了，所以他们自己也学校政府当中的组织，他们有自己的皇帝叫做教皇，他们第一任的教皇就是这个大贵勾利，这一个人非常的有本领，所以他就把当时的教会带在他自己的专制的权柄之下，也把许多的异端邪说带入教会当中，就变成我们今天的天主教。所以假如你今天有机会研究一下天主教的时候，你就可以发觉他们在圣经的信仰上，当他们在那个崇拜的仪式上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长存一个 温柔的、谦卑的、纯正的心意，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好好的跟随我们的救主。好，现在我们用下边的一段的时间跟大家研究回教他们是怎么样在世界里头兴起的。这里头呢，我先要跟大家研究回教，它有一个名词呢叫做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西边，西北边，特别是西北边，这个伊斯兰教呢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那么这个伊斯兰教，伊斯兰的意思是什么呢？伊斯兰的意思就是顺服真主获得平安的意思，顺服真主获得平安的意思。因为呢，伊斯兰教是从中国的西边传过来的，所以在我们中国的西边呢影响很大。那后来呢，他们也进入中国的中土了。那么进入中国的中土之后呢，因为他们建筑了很多庙宇，这些庙宇呢都叫做清真寺，于是乎呢，我们中国人呢，在那个中土的中国人呢，就叫他们做清真教，或者翻译他们自己的话语，就叫做大食教啊。有些人叫他们做大食教。好，我们看看它的背景。原来在亚洲的西南部呢，有一个半岛，这个半岛叫做亚拉伯半岛。这个亚拉伯半岛呢，上边呢很大的沙漠，所以呢，在这个半岛上居住的那些人民呢，他们呢必须在这个沙漠当中挣扎生存。于是乎，他们的性情呢比较上是坚强，我们可以这样说，甚至于比较上是残暴。他们在这个亚拉伯的半岛之上的生活呢，文化比较低，生活比较苦，于是乎他们当中呢，为了生存的缘故，常常有许多的部落的征战，所以那些亚拉伯人呢也善于战争，加上他们的性格，加上他们受那个沙漠地带的气候的影响，所以他们非常的艰苦，非常的残暴，他们常常的征战，因此呢，他们对于战争呢是非常的刚强，而且呢善于战争的。那么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多神教的，他们敬拜很多的神，而其中有一个神呢叫做阿拉，叫做阿拉。这一点呢请大家十分的注意啊。那么他们的领袖呢就叫做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这个穆罕默德呢，他在主后570年他出生，他12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的叔父去各地方经商，因为经商的缘故呢，他就接触了犹太教，跟当时的教会当中的一些人也认识了圣经跟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他所吸收的跟认识圣经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各方面，他所吸收的却不是一个完整的救恩的那个信息，反而呢他所听的可能就是一些歪曲了的一些传说。因此在后边呢，以后的日子呢，他就使用了他在犹太教跟当时的一些不完整的学说呢就构成他自己的宗教啊，这是后来的话了。他15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参加战争，有四年之久，所以他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个勇士，他知道怎么样使用武力。25岁的时候他结婚了，那么然后呢到了40岁的时候呢，他就正式的宣布说，他说我从阿拉这个真神的手里头得到了天上来的启示，于是乎他就把他从天上来的启示呢写成了一本经书，叫做《可兰经》。那么然后呢，他召聚了一些人跟随他，那么使用武力宣扬 这个可兰经的教训跟他的信仰。他所敬拜的就是阿拉真神，独一的真神，而可兰经就是他们手里头的最主要的经文。除此之外，他也使用各方面的武力呢，为了保护自己传扬的信息，为了保护他的宗教，所以他是允许用武力的。虽然在回教的教训当中也劝人为善，也劝人做各样的好事，甚至于可以说也劝人在他的个性方面有改变，有温柔，有爱心，但是实际上我们却看见在整个回教的历史当中，他们扩张他们的领土的时候，他们是常常使用武力的，而且他也允许他的会众，当他们要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信仰，为了保护他们的经文，为了保护他们的他们的建筑物的时候呢，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啊。再加上那个亚拉伯人他们的性情，再加上他们对战争的熟悉，所以回教发展的非常的快。他第一任妻子死了之后，他在10年之内娶了11位的妻子，那么可见呢，他们这一方面呢，是根本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我们看见在神的话语里头，在圣经里的教训，我们却知道神盼望我们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圣经里头的教训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原来魔鬼在整个的世界当中，他兴起了他自己的工作，他要消灭教会，他要毁灭教会，或者是他要分裂教会。他所做的工作，第一就是用逼迫的手法，把教会里头许多人放在监牢当中，也逼迫教会用君王的能力啊，要强压教会啊，盼望教会呢消灭在这个逼迫当中。但是我们看见开头的时候呢，教会虽然遭遇许多的困难，仍然可以站立得住。于是乎魔鬼就开始在教会当中加入了金钱，加入了地位，加入了君王，也盼望呢因此之后教会在本质上它受一个破坏，这就是后来变成了天主教了。一直到今天，天主教仍然在我们当中，但是它已经离开圣经的教训很远很远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兴起了其他的异教在我们当中，把人的灵魂掳掠过去，不让人接触正道。所以这个回教呢，其实就是他所兴起的一个工作。那么以后呢，这个回教大大的兴起在亚拉伯的区域，在中东的区域，以至于呢开始向世界各地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整个的人类当中啊，他已经占据了1/6的人口。而且呢，他严谨的不许他的教民呢听任何人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可以向回教徒呢传福音啊，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当中，这是一个抵挡律法的一件事。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个时期的时候，这真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就让我们在主里头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吧，就让我们好好的努力彼此相爱吧，让我们的教会成全完备，把福音传开去。